今天四旬期第二主日，耶稣显圣容。刚才读的福音，让我们仔细的进入这一段福音默想。耶稣带门徒们伯多禄、雅各伯和若望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。在圣经上常常提到上山，耶稣经常上山去祈祷，梅瑟、厄利亚都上山。山象征着高处，天主所在的地方。其实现在四旬期，我们不只是记着守斋，星期五不吃肉，每天要上山。意思是什么？放下你生活中的一切，单独的和天主相遇。每天，或者早晨，或者晚上，在那里耶稣变了容貌。当我们每天抽时间上山，我们一定会改变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常常找天主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你们会像天父一样慈悲，我们会慢慢被天主影响。四旬期的确是一个机会啊，教宗每年到了四旬期，他自己带着所有教廷的工作人员、书记、主教们、部长们，都要做一周的闭境。我们前几天刚刚学习了几天，希望对天主的这个心火继续保持。每天我们祈祷，就像那个火，现在不生火了，都是集体供暖。那个火要想着着，过几个小时要添一些碳，加一些煤，要不然就灭了。每天我们到天主跟前来保持我们的心火，来听天主给我们说话。虽然主日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很重视，一到主日放下工作来参与弥撒听道理，但是光主日祈祷不够，一定每天我们抽一个时间接近天主。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，耶稣的面貌发光，犹如太阳，他的衣服洁白如光。耶稣变了，与平常不一样。他的面貌发光，犹如太阳。在这儿，请你们注意，圣马窦说发光犹如太阳。为什么不说像月亮？你说月亮没有那么亮，月亮发光吗？不发光，月亮是太阳光折射到它那儿，我们晚上看着是亮的，它自己不发光。耶稣在这儿是从内到外发出光来。梅瑟在山上和天主谈话以后，他的脸下来发光，是天主的光照到他的脸上。别人说哎呀我们不能看，所以梅瑟就拿了一块毛巾盖在头上，一块手帕，要不然别人不敢直视他。他不是发光，是天主的光折射到他身上。可是在这儿耶稣的面貌发光，从里到外犹如太阳，甚至衣服都跟着洁白如光如雪一样。这说明什么？显示了他的天主性，天主住在耶稣的身体内，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光。 这一段奥迹很重要。圣教宗日王保禄二世设立了五端新的玫瑰经，你们能告诉我哪五端吗？光明五端，其中第几端是耶稣显圣容啊？第四端，很好，说明大家都在念。的确，这五端是耶稣生命中很重要的奥迹啊，其中就有这一端，耶稣显圣容。耶稣显圣容，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解释说，过几个月耶稣就要被抓被杀死，为了坚固门徒们的信德，让他们知道将来在山原祈祷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软弱的人他是天主，使他们坚定相信耶稣的胜利，所以今天把天主性显示给他们。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目的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首先不是教导门徒，不是向他们证明他是天主，首先这是父赐给耶稣的一份礼物。父爱子，一会儿我们听到天父直接说话，这是我的爱子。耶稣具有天主的荣耀、地位、光荣。有一天，耶稣的朋友们，现在和耶稣一起上山的这三位，伯多禄、雅各伯和若望，这些门徒将来会和耶稣一起分享这个光荣。我们读圣人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圣人们坐着祈祷或者说着说着话，人就不在了。像比约神父啊，说着说着话，哎，突然他不说话了，站在窗口手扶着窗台不动了。神父别人就叫他，大概有一两分钟没有动静，他出神了，眼睛看着远处，就好像一个木头人一样。哎，等过了一段时间，收到一封信，说神父谢谢你，意大利神父是，他是意大利人，比约神父，这封信从英国发过来，说谢谢你神父，几月几号我爸爸去世，你过来给他中福，给他听告解。在圣人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神，出神就是人走了，有的时候人在祈祷中跟天主结合。还有一位圣人在祈祷的时候，他扶着一棵树，结果在祈祷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心要到天主那儿和天主结合，一点都不分心，他的身体就飘起来了。别人在后边看着他起来了，不只是人起来，手里扒着那棵树，那棵树连根也拔起来了，飘到半空中。这是圣人们生活中常有的。可是为什么我在这儿讲神魂超拔，人离开世界为了接近天主？但是耶稣不需要，可以说他是唯一不需要离开自己去接近天主的那位，因为天主就在他内。现在他神魂超拔了，完全天主和他那种合一，而且异于形外。我们有电灯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这个灯有两根线，火线和零线，中间是这个灯，然后这个灯会亮，火线和零线。如果去掉这个灯，直接拿火线和零线一接，会发生什么？上边有电工，会发生什么？冒火，那叫短路。 直接就会对活了。可以说今天耶稣显圣容，他的天主性和人性短路了，天主性和人性完全的碰撞在一起，而且显示出来，本来他的身体是绝缘的，结果肉身就被融化了，整个的身体呈现出一团光和能量，让人不敢看，像太阳一样，因为在这天主性彻底把人性给燃烧了。多么幸福的存在，天父、圣神和圣子在这一刹那，他们的合一显示出来。耶稣显圣容是将来我们的样子，弟兄姐妹们，多么幸福！我们这些跟随耶稣、相信他的，将来到了天堂上，每个人就像太阳，整个的我们的存在没有丝毫的黑暗，没有丝毫的罪恶的阴影，彻底的充满光，充满爱。天主就是为了这一天而创造我们的，那是我们的未来，一定不是坟墓，那不是我们的去处。别看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或者火化，或者埋在地下，最后终成一把灰，有一天身体会复活起来，和灵魂一起进入天堂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念心经的时候怎么念？我信肉身的复活，我信永恒的生命，阿门。这心经最后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世界上为了信耶稣，为了活出福音，受点苦，受点委屈，你们说值得不值得？值得。将来我们在永恒中享受着那种光荣，就像今天耶稣在门徒们面前显现出来一样，那么美，不是一瞬间，将来是进入永恒，定格在那里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不要怕死，很多教友很热心，每天祈祷，但是就怕死。我们信的是什么？有一天天主要把我们接到他的怀抱，在那里再没有悲伤，再没有痛苦，再没有黑暗，那是一座不夜城，每个人像太阳一样，我们要期待着那一天。天主什么时候收我走，他叫我，我感谢他，我等着，把今天当成最后的一天。天主早上起来一起来就奉献给他，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一天，谢谢你让我好好的活今天，珍惜我这一天的生活，让我说话做事都让你喜欢，让别人喜欢，让我怀着爱活得有意义。同样到了晚上，用耶稣的话把这一夜交在他手中，上主，我把灵魂，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如果你叫我走，我准备好了。你就哪怕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祈祷和交付，我敢说平安的去吧。如果天主真叫你走，即使就在半夜，没有中复，没有告诫，你这个祈祷已经修平了你和天主之间的路，你对他的信赖会让你畅行无阻到天主那儿去。我们等着这一刻，那时候比今天好得多。我们继续看耶稣显圣容的时候，另外两个人物 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，他们和耶稣说话。梅瑟他很幸福，他曾经在旷野里放羊，他站在燃烧的荆棘丛前飞而不回，他听到里边有声音说这里是圣地，脱下你的鞋。梅瑟赶紧趴在地下，那一位说我拣选你去埃及把我的子民带出来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哭声，我看见了他们受的迫害，你去解救他们。他说你是谁？那位说我是自由者。今天他站在发光的耶稣前，那不再是一个燃烧的荆棘丛，现在是住在光明中的天主梅瑟站在他跟前，他在听着那位自由者说话，完全在天主的光荣中。后来天主显现在西乃山，他只能看见天主的背影。天主说我要从这儿经过，山上雷电交织，响着雷打着山。天主说我要从这儿经过，但是你不能看见我，我经过的时候你要躲在石头缝里边，我经过的时候我的手要遮住你的脸，等我走过去以后你只能看见我的背影。他没有办法看见天主，可是此时此刻他站在天主旁边。这时候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请注意这句话是谁说的，声音大一点，谁说的？天父。可是请你们注意在这儿用的是单数还是复数，这是我的爱子，用的是单数。这里有仨人，耶稣、梅瑟、厄里亚。为什么这个声音没有说这是我的爱子们，我所爱的孩子们，你们要听从他们？你们清楚这个区别来了吧？这是我的爱子。梅瑟和厄利亚是旧约以色列民族中可以说最伟大的两个人物，一个代表着法律，一个代表着所有的先知。这两位出现，因为他们都在为耶稣铺路，他们再伟大站在耶稣跟前只是仆人。就像若翰，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都不配。别看俩人站在这儿，若翰个子也不低，若翰的形象给人哇，这是几百年没有见过的人物。而耶稣那么平凡，若翰说他在我后面来，但是比我大，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都不配。梅瑟和厄利亚同样站在耶稣前，他们只是仆人为耶稣服务。伯多禄这时候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们在这儿真好，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搭三个帐篷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梅瑟，一个给厄利亚。圣路加说他在说胡话，他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把他吓懵了，只是觉得这儿好，我们不走了，搭三个帐篷吧。你看在他的心里还不错，这三位把耶稣放在了第一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利亚，对他来说这三个是平等的。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梅瑟和厄利亚 跟耶稣之间有着无限的差距，那是人和天主、受造物和造物主的距离。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以前以色列民族，天主从西乃山上借着梅瑟赐下法律让他们遵守，但是今天在大伯尔山上，天主赐下他的圣子，让我们看到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位，这是他的爱子。可以说基督的到来取代了法律，他就是天父旨意的最完美的表达。你们要听从他。梅瑟去世的时候说，以后天主要派来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，他要教导你们。这一位就是在梅瑟以后像他一样远比他更大的先知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我觉得弟兄姐妹们，最后重点我要留在这儿，这是天主派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位拯救我们的天主成了人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请想每天你是怎么听他的，到他跟前问问我该怎么做，请你帮助我。打开圣经，打开手机，听听分享讲道，我要找他的话。智慧篇6:12有一句话，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查出来这句话，你们要寻找我的话，渴望他，他就教导你们。你们要寻找我的话，渴望他，他就教导你们。你们要寻找，你找了吗？神父讲给你，或者硬叫你读经，留着作业让你背经，你自己不找。现在讲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，根本到不了你心里。别人把圣经放到你面前，你读了一遍，自己打开读了一遍，没有像找宝贝一样去找，内心没有渴望。我什么也读不懂，我什么也听不到，怎么我就背不过，我就记不住？当然你内心没有寻找。你看看你去求人家办事儿的时候，家里出了大事儿，好不容易托了个硬关系去找人家办事儿，到那儿人家就见了你5分钟，说这个事儿怎么着怎么着，你就回来了。回来了别人一家子等着问你办得怎么样，怎么说的，你一句话不落的能学一遍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忘了那个补充，对，还说了一句什么，他当时还怎么说的，5分钟说的话你不用录音不用记录你都能记住。为什么？你在寻找，你现在在求他，他的每一句话对你那么重要很关键，在告诉你怎么做。你们这样读经吗？内心渴望寻找他的话，他就教导你们。神父硬塞进去，你内心没有渴望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好多家长30-40岁告诉我，神父俺们就背不过，以后不能再跟我说这样，俺们就读不懂。你内问题在你的内心，你不缺天主的话，你没有感到自己需要。我们是瞎子，需要圣言的光，我们是瘸子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， 需要他的力量，所以你们要听从他。这是今天显圣容的时候，耶稣特别，天主特别给我们说的，让我们祈求天主感到我们的饥渴，每天到耶稣跟前听从他。不听耶稣听什么？有的人喜欢从网上或者找一些印的小书，哪里有这个显现那个显现，拿着这些太当事儿。从显圣容这一天起，天主把一切的启示都交给了我们，你们要听从他，就这一句话，以后再没有别的真理宣告了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天主以后成了哑巴，他该说的都说了，借着耶稣以后再没有新的启示。我们找这儿想象怎么说的，那儿都包含在耶稣的话福音里边。我们不看耶稣，不读经，去看什么找什么。最后一句话，他们举目一望，见不到任何人，只有耶稣独自一人。显圣容一瞬间过去了，光灭了，声音沉默了，整个山变得光秃秃。那一刻光荣的时刻消失了。是的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过那些和天主接近的时刻，但是是一瞬间。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信德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天主，他在。只有耶稣一人，只有耶稣一人，没有别的。是的，在门徒们心里可以有很多的东西，在耶稣旁边和耶稣一起。比如说我们信耶稣也相信钱，一边信着耶稣，一边努力的挣钱，一边努力的搞事业。我又要耶稣，又愿意自由，我要耶稣，也要耶稣的安慰，耶稣赏给我的一切，有的时候比耶稣更具吸引力。但愿每一个门徒只看到耶稣一人，让我们从心里大声的呼喊，只有耶稣。就像一棵树，现在很少见了，我们小的时候有时一棵树，树上落的都是鸟，黑压压的都是鸟。那时候你悄悄地捡起一块石头，冲着这棵树扔过去，会发生什么？那个鸟噌都飞了，原来叽叽喳喳在这儿，现在就剩下这棵树，只有安静。在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思想，太多的欲望，太多的焦虑，太多的计划，现在只有耶稣，让别的都出去，留下耶稣，这就是门徒们该走的路。最后我想说，梅瑟下山的时候，他的脸和天主谈话之后发光。大伯尔山今天在哪儿？在这儿，祭台就是大伯尔山。我们就像那几个门徒围着祭台，天主在这里。但愿每次离开教堂的时候，我们的脸也发光，让别人看出我们的不一样来，因为我们刚刚和天主一起听了他的话。求主帮助我们改变。阿们。